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马太福音的13章当中三段经文。分别是马太福音的13章的24节到30节，36节到43节，以及47节到50节。因为这三段经文呢，内容上都是彼此相关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主题当中来分享。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荣耀公义圣洁的父神，你的众儿女要在你的宝座前俯伏来敬拜你，我们要特别到你面前来献上感恩和颂赞，因为你差派你独生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拯救，并且你也差派圣灵将这福音的种子栽种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永生的生命。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13章这一整章的内容呢，其实是主要是用多个不同的比喻讲论关于天国是什么样的。有撒种的比喻，有面教的比喻，有藏宝的比喻，有撒网捕鱼的比喻等等。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三段经文主要的内容是第二个和撒种有关的比喻。上个主日信息主要分享的是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主要论到福音作为种子在人内心里面的四种不同情况。而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撒种的比喻呢，是论到了两种不同的种子在人心里生长之后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这就是关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呢，最通常的解释呢，就是指在今生地上的教会里有真信徒，有假信徒。但主耶稣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把这二者给分别出来，反而是要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刻，真假信徒才会被甄别出来，并且要去往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三段相关的经文。第一个方面就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具体指什么。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才把麦子跟稗子分开。第三个就是这个比喻给基督徒在今日的一些借鉴。我们先来说一下麦子和稗子这两种植物是什么。对麦子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可能对稗子不是那么熟悉。对麦子的熟悉是因为麦子今天在全球的很多地方都是人们的首要主食，可以做成油条、馒头、面包、面条，可以供应一日三餐。而稗子呢，其实是一种看起来跟麦子很像的草本植物，它通常情况下是跟麦子伴生在一起的，当然一开始是不容易分辨，等到能够看出有不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已经不容易把它给拔掉了，因为麦子跟稗子的根系会交织在一起，如果强行要拔出稗子来，就会伤到麦子，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稗子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它会与麦子来争夺养分，导致减产。但稗子本身呢，不能吃，它的味道发涩发苦，甚至还会有轻微的有毒。一般情况下在地里面稗子呢长得并不多，所以呢人们一般也不会特意去麦地里面去寻找和把稗子给拔出去。一般都是等到在收割的时候顺手把稗子给分别出来就行了。显然呢，主耶稣在这里面这个比喻里面用麦子来指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天国的子民，而稗子呢是指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假信徒。从一个地上具体的教会来说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最自然的理解就是指教会里所有受洗的人并不都是真得救的天国子民。所以呢，稗子一般不是指着教会外的人来说的，而是指教会内的人来说的。 那既然拜子是指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假信徒啊，除了在真教会里面的假信徒之外，啊，拜子也可以指向异端。啊，只是呢，我们会看到真教会里面的假信徒，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个一个的啊，救恩状况不被人知道的个体啊，他的假信徒的身份是隐藏的，而真教会之外的异端呢，则是聚在一起的啊，被人所知道的啊，假基督徒的群体啊，他那个假基督徒的身份是显明的。那我们下面的分享呢，会着重在一个正统教会内啊麦子和拜子的情况。一个教会的正式成员，我们说通常都是指经过了洗礼仪式之后的基督徒。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洗礼和救恩之间不是完全对等的。就是说，一个人受洗了，并不表示这个人一定就是重生得救了。洗礼和一个人里面有圣灵内住重生得救的这个时间次序呢，我们说通常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已经有圣灵内住然后再来受洗。第二种就是在洗礼的那一刻有圣灵的内住。第三呢就是洗礼之后的某个时刻，那圣灵才降下才内住。但是呢这三种情况我一般说都是指麦子拜子不在这三种情况的范围内。拜子呢属于只有洗礼，圣灵从未内住过。所以从拣选的角度来说，真基督徒是指万事以先蒙神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然后在今世蒙圣灵重生的神的子民，就是使徒彼得所说的，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圣，得称圣洁。一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而拜子呢，就是指不是从基督这救恩的门所进来的所谓的羊，按照主耶稣说法，那是盗贼，是灭亡之子。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对于一个地方教会里的信徒来说，通常会有双重的身份，一是地方教会的会友的身份，第二就是属灵意义上天国子民的身份。对于一个教会里面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两种身份是合一的，就是说大部分信徒都是真信徒，洗礼呢也可以看为是两种身份的同时显明，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但我们知道人性的诡诈是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心里并不真信耶稣但是却会口里认耶稣为主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般在洗礼的问题上，教会也不是说一定要对一个人内在重生得救有了完全的把握之后才给他施洗，而是照着这个人所宣告的，我们凭着信心来施洗。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到将来那日必有许多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而拜子呢，就是指那些两重身份不合一、有名无实的情况。他们只拥有可见的地方教会的会友身份，并不拥有肉眼看不见的属灵意义上的天国子民的身份。但我们依然要留意的是，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其实是在一个拣选和永恒的视角上来说的，败子就是指那些永远沉沦，永不得救的假基督徒来说的，不是指那种在受洗的时候还没有重生得救，后来在某个时刻，才真认识了耶稣的真信徒，这样的人，好像有一段时间暂时可以被称为叫败子，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依然把这样的人看为是麦子。因为不管在哪个时刻得救只要得救了，就都是麦子。因为的确有人在受洗的时候还不真明白福音甚至在受洗的时候他自己都知道他不信他是出于某种目的想要通过受洗进入一间教会来实现自己的某个所求。但是呢，在教会时间长了，他可能真的就被福音所感动和得着了，然后他真的就认罪悔改认识基督了到那个时候他也不需要重新受洗。这种情况就是先得了地上教会成员的身份然后才得到了属灵上永生的生命。 比如说像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也听见福音，他也受洗了。但我们知道他的受洗不是出于对耶稣的爱和认识，而是出于他的私欲，以至于后来他见了使徒的时候，他竟然跟使徒说我要用钱来买圣灵的能力，就被彼得严厉的责备。但如果这个西门呢，就此就真悔改了，那他就跟其他圣徒一样，就得救了。如果这个西门到死都没有悔改，那么他的确就可以被称为是败子。当然我们说败子，并不是说只有到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才显明啊。那比如说像犹大，他虽然蒙召为使徒跟随耶稣，可以说他符合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犹大是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但我们都知道犹大他不是麦子，他是败子。只是呢，他最终的结局呢，不像其他的败子一样，等到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才显明，而是在地上，在当时的世代里面就已经显明出来了。当然我们要说，其实像犹大这种在当时就显明出来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也因此我们说，地上的教会和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的天国相比，地上的教会虽然是天国在地上的某种彰显，但是依然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呢，除了我们将来会直接与基督面对面，身体复活，生命得到完全之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指归属成员的数目，是不对等的。那如果把地方教会看成是一个圆，天上的教会看为是另一个圆，这两个圆在成员的归属上不是完全重合的，很大的可能是一个大部分重合，但各有一小部分是不相交的那种形态。所以，我们过去讲到时候曾经说过，有人说过一种说法，说将来在天上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三件令我们惊奇的事情，叫你以为某个得救的人，他竟然不在天上，然后你以为某个不得救的人，他却在天上，然后你自己也竟然在天上。好，然后我们要提到败子的危害性。我们知道败子的目标呢，就是要对麦子产生危害。它的危害呢，一方面就是败子本身会制造出一些问题来，成为真信徒的搅扰、愁烦或者是试探、引诱。另一方面会用这些负面的东西占据真信徒的时间和心灵。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面对的那种情况，他们常常是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至于以色列人经常为水、为吃的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而且呢，败子是常常打着属灵的旗号，所以呢，很多时候是并不容易分辨的，反而呢会产生很多的纷争和祸患，特别是对于在地上的异端来说呢，异端的主要目的就是混乱神的道，拆毁神的教会。这个就像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时候所说的那句话，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就是败子的那个危害。所以它的危害主要就是败子的相似性和潜伏性，因为它像麦子，但是它却不是麦子。因此，我们说最可怕的错谬呢，其实不是错得离谱，而是像真理一样，像真理，但不是真理。所以，魔鬼抵挡上帝、攻击圣徒和教会的主要方式就是欺骗、恐吓和逼迫。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无孔不入的诱导、欺骗、试探，所以撒旦的攻击常常表现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和说法，他模仿真理，实际上却体贴肉体，以此来迷惑人。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里面所说的麦子和败子，那就是真福音和假福音。圣灵呢，是把真福音的种子播种在真信徒的心里，仇敌呢是将假福音的种子放在了假信徒的心里。所以我们说，从某个角度来说，败子最大的毒性就是指 借着假信徒啊，会输出很多似是而非、错误的道理来引诱人灭亡。啊，他们当然声称他们所传的是可以救人的道，啊，可以让人脱离罪和死亡。实际上，他们所传的是让人进入灭亡的虚假的道理。所以，保罗在临终的时候曾经对提摩太说：“啊，提摩太，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圣经里面主耶稣有时候讲道说话呢，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强硬，就是很不婉转，啊，或者很不委婉。啊，甚至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受伤害。我们不知道当时门徒受不受伤害，但至少我们读的人可能会替他们受伤害。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主不够体恤和怜悯，啊，反而这正是基督的体恤和怜悯，啊，这是其实甚至说这是真理的特点。为什么？因为真理的特点就是要非常清楚，啊，清晰到让人无可逃避，啊，甚至让人感觉到不喜欢，啊，让人觉得被得罪了。啊，这就是希伯来书中所说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啊，比一切两刃的剑都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也就是神的道对人的自我其实有辨析力，甚至是有破碎功能的。所以有时候神的道会让人觉得扎心。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在圣经里看到主耶稣讲道会有一种效果，就是听见的人只能有两种反应：一，你要么认罪悔改。啊，顺服在基督面前，啊，俯伏在基督面前说，主啊，你说的都对，啊，我需要认罪悔改，我需要归正，啊，要么就是他要起来反抗，那就像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所讲的，看见耶稣所行的，然后他们就出去去商议怎么除灭耶稣，啊，当然这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说，有时候他会用比喻来讲天国的道理，啊，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在主耶稣听到的人当中呢，有一些啊，除了门徒之外，还有一些是带着悖逆和敌意而来的人，而那些人呢，啊，他们的心还没有做好接受真道的准备，所以为了避免他们内心的恶被激发出来，就为了避免他们以更加犯罪的方式来抵挡神的道，主耶稣就用比喻来讲，啊，所以比喻呢会产生一个啊好处或者效果，就是凡是天国的子民听到之后还会继续思想啊，继续寻求。那么他们就会在继续进一步寻求的过程中得到真理的供应，而那些定义要悖逆和抵挡神的人，因为他们听了比喻之后呢，一时不明白，他们也不想多寻求，啊，他们就以一种轻忽的心态，啊，将所听见的抛之脑后，啊，不那么的在意。好，那么我们可能会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听见的是纯正的福音，为什么这福音在心里面所引发的？啊，却不是这人归向基督，反而是利用福音啊和教会呢？啊，主耶稣的解释就是，啊，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那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啊，其实这就是福音在地上施行拯救的时候啊所面对的属灵征战，也就是上帝在工作，上帝在施行拯救的工作，啊，仇敌也在随之做一些啊小动作。就当人们听见福音的时候呢？啊，撒旦就会在人的心里面同时做一些欺骗、蒙蔽、恐吓、扭曲的工作。啊，就像前面第一个撒种的比喻当中主耶稣说的，啊，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啊，这就是撒在路旁的。而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当中呢，那个恶者是如何把人所听见的天国道理给夺走的呢？就是在这人心里面撒下有毒的啊另一个种子。啊，不但是危害了他，而且借着他啊来危害啊真正的啊认识基督的人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不要被啊在属灵征战当中被仇敌所蒙蔽，因为哪怕是真认识基督的人啊，也可能会被试探所胜，我们一不小心呢，就可能会成为被仇敌所使用的作恶的工具，比如有时候我们会把领人归主看成是功德啊，看成是在人夸口的指标。所以，出于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呢，啊，出于对别人的迎合，就可能会去讲一个被我们修订了之后的世俗化的福音真理。那随之而来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要思想的就是，既然稗子有如此的危险性，那我们不应该尽力去发现，啊，去辨别，然后并且把稗子从教会当中给剔除出去吗？ 也就是有害的尽早去除啊，尽早把它去除，不更好吗？啊，但是我们从经文却读到，啊，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一起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上帝所给出来的原则竟然是不要薅出来，啊，让麦子跟稗子一块长，等到收割的时候再处理。那么应用在教会的具体的情景里面，就是我们可以把不要薅出来呢，有两种含义。第一，就是在真教会当中呢，我们不要强行去做甄别真假信徒的事儿，啊，不要轻易的就宣布说谁谁谁是假信徒，是不得救的。啊，不要一看见弟兄有软弱跌倒，就马上说这个人是败子，啊，或者一听见有人对一些真理啊有一些困惑，马上就说这个人是异端。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给每一个人有足够成长的空间和过程，啊，特别是不要假设一个人一信主，他生命马上就完全了，我们应该反而是对人的软弱和有限有更充分的认识。总之就是，不要随意判定一个人的救恩状况。啊，上帝既没有要求在教会里面，在今生一定要分辨出谁是真假信徒，也没有给我们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啊，可以来鉴别啊真假基督徒的方法。而一个人的内心如何呢？唯有神知道。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凭着信心来彼此相待的啊。或者说，上帝通常不会是给人一眼就能够看透另外一个人内心的那种恩赐，啊，这种恩赐只有在特别情况下上帝才会给。比如说，啊，彼得知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撒谎，啊，保罗呢知道行邪术的以利马的恶意，但更多的时候，神其实并不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另外一个人的内心状况，尤其是到了拣选的奥秘。神通常不会告诉你说啊，谁是被拣选的，谁是不得救的。所以，我们一般只能看见外在行为，我们看不见内心。啊，所以呢，在很多事情上就是就事论事就好，啊，不要随意的猜测内在，也不要扩大化。其实新约圣经里面明确，宣王是灭亡之子啊，只有卖主的犹大一个人，啊，其余的人从亚拿尼亚、撒菲拉到行邪术的西门和以利马，虽然使徒都严厉的责备了他们，啊，但是并没有说他们就是不被拣选的就一定是不得救的，而是说，啊，他们如果不从罪恶出来，他们是必然灭亡的，啊，如果他们责备之后，在某个啊被责备之后，在某个时刻悔改信主，啊，他们也是可以得救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在今生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对一个人是否是败子来下定论，应用在异端上呢，我们一般是真教会固然把异端看为是仇敌啊，但是呢，却不是采用世上那种武力对待他们的方式啊，不是从形体上试图把他们给消灭了，而是谨慎警醒，带着惧怕保持距离啊，与他们划清界限，在真理上抵挡和厌恶他们就可以了。可能我们要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上帝为什么会容麦子、稗子一起长呢？我们先要说明，就是神说不要薅出来，不是上帝的能力不够啊，而是上帝有更美的心意和计划。既然上帝允许稗子和麦子一块长，那就表示上帝有足够的智慧和全能来保护麦子、限制稗子。神如果不允许，我们知道人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那恶者在教会当中的工作啊，在信徒心灵当中的工作啊，包括他们在败子身上的工作，其实都是在上帝的全能之下的。神如果不允许的话，恶者一步都不能跨过界限。所以呢，虽然允许有败子，虽然允许败子对麦子产生一些影响力啊，但是这种负面的影响是在上帝的控制当中的，而且神还可以借着败子来磨练麦子。可能会有三个层面啊，首先就是有败子的存在，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啊，就这一点就可以训练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谦卑顺服啊，就像摩西说的，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 我们其实需要学习，在不明白、不知道很多事情的情况下，来寻求和明白上帝的旨意。啊，第二个方面呢，可以训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和交托。啊，就好像今世的很多案件的侦破一样，啊，一个案件的结果，啊，和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来说，啊，后者更重要。也就是在地上，其实很多的时候真相不那么重要，我们一定会面对很多在今生无法解决的事情。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界限。啊，有些事情神设定好了时间，我们就去等，我们就交给神就好了。而神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啊，或者在将来最终审判的时候，啊，解决所有的问题，显出所有的真实。啊，没有人可以逃脱上帝的追究和审判。因为事实上我们人所做的一切啊，其实都不需要等到将来，在此刻当下，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都是在神面前都是显明的。神知道一切。神还愿意忍耐，让这件事情等到某一个时刻显灵，那我们就等候神的时间就好了。也因此呢，第三个方面就是，神既然允许教会有败子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是一个自由和超越的视角啊来看待我们的今生。啊，地上的教会呢始终是不完全的，啊，不要理想化地方教会，啊，要对今生的现实。我们其实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啊，也因此呢，对将来完全的国度，啊，有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我们是在这种张力当中，啊，来行走天路的，啊，甚至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其实常常需要在一个末世的视角来看待今日的教会和自己的生命，啊，和自己的教会当中的服事。因此呢，当我们看见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不用灰心抱怨，啊，也不要退后冷淡，远离教会，啊，甚至或者。我们就跌倒不信，反而呢，我们应该从上帝恩典的角度啊来思想，神就是在这样一群不完全的罪人当中来施行拯救，啊，存心忍耐，让这些有问题的人啊在一起配搭，啊，彼此服侍。也就是说，哪怕在教会当中有败子，其实也不影响上帝恩典的工作，也不影响真信徒委身在神的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当然，我们这里要说，我们啊，并非是在教导圣徒看见地上的不公义啊，看见教会里面有自称是弟兄的人犯罪却不管啊，视而不见啊，容忍罪恶横行。对于在地上、在世界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基督徒可以照着各自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良心和信心啊，来做各种不同的反应啊，或者可以直接起来参与啊，或者可以某种方式声援啊，或者是默默祷告都可以。而在神的教会里面。面对罪和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啊，使徒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过一段话。那保罗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啊，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都没有，啊，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物，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是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啊，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应该把旧教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以用旧教，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品。我先前写信跟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啊，此话不是指着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啊，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跟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啊，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啊教会纪律的依据之一。啊，如果有清楚的违背圣经真理，而且具有社会性影响的罪，啊，那么需要在教会层面有相应的处理。只是呢，我们要知道，教会纪律并非是在一个人最终得救的层面上来审判一个人， 啊，教会纪律有三个主要的层面。第一，帮助一个人啊，一个犯罪的人来悔改归正，啊，恢复关系。第二呢，啊，为了基督和基督教会的圣洁的见证。第三，让其他的人听见就惧怕。啊，因此呢，即使一个人是被教会除名的，这通常是宣告了这个人的基督徒身份，我们的不确定。也就是我们此刻对于这个人是否是真认识基督的，我们没有了确信和把握啊，要把他当成外邦人来看啊，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如果他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但是呢，教会并没有因此下一个定论说这个人永不得救。那或许这人以后会悔改啊，如果他悔改了，教会依然可以接纳他啊，就像保罗说的，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啊，当然，至于说后来这个人是否是真悔改了呢？啊，也只有神知道。每一个人最终的结局，其实将来是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啊，显露出来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欺哄神。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主要的责任在今生不是审判，而是拯救。那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啊，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啊，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啊，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教会的主要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见证基督啊，服侍众人。所以呢，教会在面对犯罪、面对抵挡、面对逼迫的时候呢，从来所采取的不是宣判和敌对啊，不是宣布那些抵挡基督的人或者是逼迫我们的人，他们永远不得救啊。基督徒也更不是凭着血气和自我啊要去咒诅别人啊。其实啊，当时雅各和约翰。跟随主耶稣在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就曾跟主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一样吗？”啊，主耶稣就曾经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我们会看到，教会会讲罪，会讲悔改，会讲最终的审判啊，也处理基督徒所犯的罪，但是却不去断定。谁是否得救啊？一般情况不会这么做。而对于教会纪律之外的那些有争议的事情啊，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啊，一般是用启示的方式来解决，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啊把一个问题完全调查清楚的能力。其实，在地上的强力机关他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教会对于啊在信徒当中有争议却又没有办法取得明显证据的事情呢，一般就是双方在上帝面为自己所说的话启示啊，这事就了了啊，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啊，从某个角度来说，启示就是把这事儿交给神了，由神来裁定。啊，神可以在今生显出是非对错，啊，也可以把很多事情带到将来在天上我们见基督的时候，啊，我们才能知道。所以很多时候事实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内心是什么样的，我们其实并不能完全清楚啊。也因此呢，我们也就不要随意的下判定。好，最后我们啊要来说一下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对于基督徒来说的啊一些借鉴。啊，借鉴呢就是重点不是要去薅出稗子，重点是我们自己要向下扎根，与基督有更深的联合。啊，这样的话其实你就不用惧怕与你一起生长的稗子会影响你的生长。反而呢，整天去想说这个人是稗子吧，啊，那个人好像是真的麦子，这样才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呢，我们的借鉴呢，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啊。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第一要义，就是你和基督的关系。那就像彼得曾经指着约翰问主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主耶稣给彼得的回答是：“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是人在地上的主要责任，不是去分辨另外一个人的内在，而是去体察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啊，在你身上的心意，并且去顺服。就是你不要先去管别人是什么样的，首先你要关注的是你在上帝面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这不是说不去顾念别人，而是不要让别人成为我们不尽责的理由和借口。另外一个人，甚至说另外一个人怎么样，其实一点都不影响我们对上帝旨意的遵从。所以约书亚在年老的时候曾经说，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二个借鉴就是不要轻易下结论。 啊，不要随意论断啊，不要轻易给一个定论。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我们表面上看见的那样，很多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啊，不是事情的全部。所以不要急着啊，就自己所看到、所知道这些现象，就给一个绝对化的结论。所以呢，使徒保罗曾经说啊，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要等主来。啊，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啊，那个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承载。所以，基督徒很多的时候的功课就是学习等候，啊，学习去留意观察一个事情的结局啊就行了。那第三个借鉴就是忍受试炼。啊，其实神对于自己的教会呢，啊，虽然没有说啊一定要拔出麦子跟稗子来，但是神对自己的教会有神啊自然的啊炼净的方式。所以，当基督徒呢面对内在的纷争或者彼此的攻击，以及外在的环境逼迫和艰难的时候，啊，当在上帝面求胜过这些试炼的恩典和能力，啊，不要让自己表现得好像是一个要跌倒的人，反而是一个靠主要稳稳站立的人。因为基督徒在啊基督里面所领受的那个永生的生命，在今生一定会面对各种磨练，所以基督徒啊，不要惧怕被磨练。啊，甚至说，这种磨练是有别于稗子的生命特征。啊，这就是彼得所说的：“你们的信心要被实验，就比那被火实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啊，最后呢，我们会看到主耶稣论到了将来的审判。啊，其实，在论到审判的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用了多个比喻啊，比如说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啊，拉网打出来的好鱼和不好的鱼的比喻啊，还有这里面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啊，其实这就是传道书所说的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而我们呢，其实就在起头和终局之间这个过程当中啊，来跟随基督的。而实际上我们的终局呢，在起头就已经蒙基督的保守和带领了。所以呢，我想我们应该在信心当中自始至终持定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永生之道，啊，哪怕经历很多的艰难，啊，也不要放弃，啊，这就是使徒彼得所说的，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啊，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再次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感恩和颂赞，因为你不单啊差派你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死，而且也差派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提醒、帮助和光照。你深知我们的软弱，但你赐够用的恩典，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常常坚固我们，常常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胜过一切我们内在的私欲、自我和软弱，也帮助我们胜过外在的啊环境艰难和各样的搅扰。因此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被你炼净，就能显出你的荣美。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